感谢主，谢谢 Louis Florence 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特别最后一首诗歌回家，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真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盼望，无论世上有多少的风浪，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可以回，这个是一个我们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盼望我们不是像该隐漂流在地永远没有一个安息的地方我们在人世间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的盼望，有一个永恒的家等着我们回今天继续跟大家来看罗马书我们今天会来看罗马书的五章，我们先来读一下节奏的经文，是一到十一节，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先同声的把这一段圣经我们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着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与神相合，我们又知道他因信。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就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不但如此，我们既就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对不起。在这个的五章十一节十节好，这里说我们就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死得与神和好和好这个 reconcile 在基督教的信仰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福和 reconciliation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因为在这个的基督教信仰的里面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可能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究竟这个因信称义是怎么样完成的这里讲到和好，因着耶稣基督的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可以得与神和好。为什么要和好？和好的背后是表达什么？表达就是说人与神的关系已经破裂了，和好就是要修复，要 restore 这个已经破裂的一种的关系。施使约翰当看见耶稣出来在世传道的时候，对着跟随他的门徒说，你们来看，这是神的羔羊。他的要指出耶稣基督就是哪一位为世人的罪来献上之子，就像在旧约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来到神的殿神的殿面前，说会幕之前，他们要先献上一个的祭物，因为这个祭物代表这些人来到神的面前先要洁净了自己的罪，才能够进到这个的圣殿还是会幕里面跟神有这样的一种的关系。 所以使徒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不是说别的，他说这是神的羔羊，是为世人的罪而献上的。当我们读上个星期哈，当我们在看保罗在讲罗马书第三章讲到世人都犯了罪的时候在罗马书三章的二十三节，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他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二十五节神设立了耶稣做挽回祭。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很少看见的一个的词，一个的用词。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看见有很多不同的祭，有这个赎罪祭，这个 sin offering，有这个的平安祭，有各样其他的祭物的献祭。但是保罗在这里呢，用了另外一个词来表达耶稣基督这个救赎，他说这个是一个挽回祭。挽回祭是什么？是 sacrifice of atonement。 atonement 这个字是保罗在这里来形容耶稣基督的救赎所用的一个的字。那么其实这个旧约里面这个 sin offering 这个赎罪祭它的原来的意义也就是有这个，因为这个的祭的缘故，这个献祭的人透过献这个的牛这个羊来重新 restore 这个跟神这个关系。因为罪的缘故，人必须要献上代替他来承担罪的祭物，才能够重新跟神有这个和好。但是保罗这里用的这个不是赎罪祭，他用了另外这个叫挽回祭，很有意思。为什么保罗要用这样的一个的字呢？在罗马书的一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一个的这个福音的时候，保罗讲到神的愤怒，要临到那些否定神，明看见神却不把神当神的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因为否定神，他们就以自己的思念来活出他们的生命，做出各样神看为恶的事情。然后讲到犹太人的时候，虽然犹太人有神从神来的律法，但是他们却把神的律法变成偶像的来去看重律法，过于看重神。所以圣经保罗就用神的愤怒要临到这些他们自己的罪行也怒神的人。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五章这个愤怒这个形容又出来了。第五章，我们回到第五章，我们看见第九节，他说现在我们既然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指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保罗在这里是讲到，当人犯罪的时候，这个罪使到怎么说呢？因为人的罪行令神愤怒，结果呢，人与神隔绝了。那么这个关系破裂了。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关系 restore 呢？挽回过来呢？保罗在这里就透过耶稣基督讲耶稣基督这个救赎，来让我们看见这个过程。来让我用一个人与人的关系这样的一个的比喻，来明白究竟保罗要表达什么。我们用人与人可以明白的一种的关系作为一个比喻。比方说，如果一个人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还是说令到他的朋友非常愤怒生气的一些的事，所以他的朋友呢就 不愿意跟这样的人来往，就跟他绝交了。但是后来这个人想一想，哎呀，是不是我这样对我的朋友，是不是也不好？他希望把这个已经破裂的关系能够重新缓回过来。那他要怎么做呢？他在想，好，那我就去买一件很贵重的礼物，我就拿着这个礼物去我的朋友去找他，向他 say sorry 道歉，然后求他来原谅，告诉他我不应该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啊，让来伤害你。我现在送上一个很贵重的礼物，希望我能够跟你的关系能够重新 restore， 重新再重归于好。这个贵重的礼物代表什么？代表他的内心里面愿意用这个非常贵重的礼物来补偿这个朋友所受的伤害。他拿着这个礼物的时候，是表示他里面这个诚意，然后在朋友的面前承认，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对你，你可不可以原谅我？当他愿意接受的话，这个关系就 restore， 重新得回这份的关系了。那保罗又用挽回祭这个的 atonement 这个的表达的时候，跟赎罪虽然背后是相同的意义，但是更重的是什么？更重的是他看重这份的关系的一个的修复和 restore 的这样的一个的表达。这里讲到因为保罗说，因为耶稣基督这样做，第九节说他就免去了神的愤怒。神的愤怒不是因为人的罪行而已，神的愤怒是，我上次想了，神那个对人的罪行的愤怒是因为他爱这个人。他看见这个人来敌对他的时候，他里面背后虽然是愤怒，但是愤怒 一份的伤心，一种的难过。所以保罗说神有这样一个愤怒，因为人所做的事情伤害了神，我们从人的那个情感的角度来讲，伤害了神的感情。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成为一个代替人承担罪，然后把自己献上，当作一种赎罪的一种的行为。背后是什么？背后是希望挽回补偿神的对神的伤害的那种的感情。当然这个礼物本身是非常贵重，我们说我们的救恩是白白的，但是这个白白的救恩背后是神付上极重的一个的代价，用他自己的儿子的命来代替人承担这个罪所带来这个惩罚的结果。人当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是代替人承担这个罪。当我们说保罗说耶稣基督的救赎的里面就是一种的挽回的祭，就好像他作为人，他拿着这样一个贵重的礼物，他自己来摆在神的面前，求神赦免我们。所以当人愿意来到神面前，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完成这个代赎的救赎这个罪的十字架的事，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恳求神的接纳原谅，这个关系能够 restore， 能够修复过来。所以保罗用这个挽回祭这个的用词的时候，他的重点并没有在强调这个赎罪祭这背后的哪一个为赎罪， 的一个的一个的观念，更是为着来让神的愤怒能够平息下来的这样一个的表达。和好就是重新建立关系， reconnect， 我们的教会的哪一个的 T-shirt 啊， connect 啊，很好的一个的表达。我们过去是跟神与神隔绝了，接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重新 reconnect， 跟神重新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这个隔绝需要重新建立，就必须要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去完成，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拿一个贵重的礼物，代表什么？代表他在站在人的角度，代表人的哪一种对神的伤害所付上的代价。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要与神和好，我们就必须要靠着耶稣基督。所以这一段圣经里面三番四次讲，我们是指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重新跟神换回这样一份的关系。因为没有耶稣基督这个的救赎，人是没办法能够重新跟神有这个关系的建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耶稣基督与我们何干？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这个救赎，人无论用多少的方法，行多少的好事，都不能够挽回神的愤怒，因为人的罪让神痛心难过，罪使人隔绝。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读到一件的事情，在耶稣的时代，有一种人是被这个社会来拒绝的，那就是患了麻风病的人。他们被拒绝，抛在这个社区以外，social distancing， 真正的的隔离。在他们的观念的里面，这个人患了这个病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人不能够与正常的人来交往。犹太人有一个观念，神是圣洁的，如果有罪的人是不可能跟圣洁的神有这个交往，就好像一个麻风病的人是不可能在人群的当中，除非他的麻风病被医好了，重新 restore 这个 relationship 这个关系了，他才能够再进到人群的里面。同样的，一个圣洁的神是不能够与有罪的人有这个界连，除非这个有罪的人已经被洁净了，他才能够重新跟神有这个 connection。 如何洁净？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救赎，代替人的死，让这个的罪得到赦免。这个是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个的挽回，这样一种的表达。那我们说，那这份关系被挽回过来，那带给我们有什么好处啊？有神跟没神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是我们常常问的问题。我有信仰跟没有信仰，我相信神跟不相信有 what's the difference？ 很多人就觉得我相信神，我还是遭遇那么多的困难，那么我相信神干嘛？是不是我相信神我都连感冒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很多人立刻就信主了。 相信神的同样会感染这个 COVID。 相信不相信，我们遭遇的事情好像都一样。那我们问，为什么，为什么我要那么的在意我是否跟神有这个接连的关系？接着这个关系又如何？难道接连这个关系之后，我就什么都好了吗？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也没有。为什么我们要那么的在意，要靠着指着耶稣基督要与神和好？与神和好之后带给我们什么不一样的结果？我们来看这第五章，从第二节开始看一下。他说，我们指着他，我们依着信进入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的当中，而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原来当我们接着耶稣基督跟神 reconnect 之后，我们是进入另外一种的关系的里面。什么关系？我们再不是一个与神没有关系的人，我们是与神有关系，我们过去不属于神的人，现在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现在成为他的儿女，成为神国度里面的子民。这个国度里面的子民，虽然我们好像也没有分别，外表上没有分别，但是身份上不一样了。我们被接纳，神看我们，我们再不是世人眼中的罪人，神看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把我们看成是一个义人了。身份改变了，原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了一个新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这个属神的子民包括了什么？包括了我们能够进入神为我们在永恒里面预备的比如说预备的产业。这个产业就是刚才我们的首诗歌很好，是我们可以回家的一个的盼望。当我们进入神之子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就再不是在世上流荡漂流在地没有居所的一个的人。我相信最近我们特别在过去三两天，我们非常在看新闻的时候，我们都会看见战争的出现。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可能我们没有太低调的去看所有的这些的报道。但是在这个电视上，在这些的media 里面，我们一定看到，因为打仗的缘故，有不少的人赶紧的离开这个战场，离开这个已经发生打仗战怎么说呢征战的一个的地区。这些人逃，谁不逃？谁愿意在那个战争的地方在等待别人来去把他打死？人都在走，逃亡。我们说是难民，他们去哪里？他们不管去哪里，他们只是盼望离开这个的战场，离开这个地方，赶快去一个没有打仗、可以安全居住的一个的地方。相信我们最近在电视里面的画面上这不同的角度，我们都看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哪一天我在看这个 news 的时候，我突然间在想，如果美国打仗怎么呢？如果这个战争 发展的越来越激烈，美国也加入了这个的战争的里面，那会怎么样？我就想一个问题，我会走吗？你会走吗？会不会走？逃。我在想的时候，我会不会逃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我逃去哪里？我住过加拿大，我也有加拿大的身份，回去加拿大，我也香港长大，我也有香港的身份证，回香港。我在想，如果美国打起仗来，就不是一个地区打仗了，就是世界的战争了。如果是世界的战争的话，我们能逃去哪里？所以当我看见那些的 you know, 的 news 的时候，我就想这个问题，我会不会逃？我说我不逃，我说没有地方去，去哪里都一样，干嘛要逃？如果世界没有一个真正可以安全的地方，我逃去哪里都一样的话，那我不逃。那如果不逃的话，我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情，怎么样的态度来去面对，如果真正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心里面很踏实的说，没关系，如果这个战争这个炸弹刚好丢在我们的家，感谢主，我们就回去了，没有什么可怕的。真的弟兄姐妹，我越来越不怕死亡。每一次当我读到圣经，当我读到这个圣经给我看到的一个的人类的结局，原来在主里面，在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最终的去向是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永恒的家乡的里面。离开这个世界，原来就是回家去了。可能你说，牧师，你现在在想而已，到时候真的发生，可能你也逃。我告诉你，我真的不逃的。我想过很多次，如果我面对死亡，我会怎么样？我真的是，你问师母，我是非常坦然的，因为我觉得我知道我去哪里的时候，我就不惧怕眼前这些的困难。所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指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带来的是什么？带来是一种生命的力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谁的，这样的一种的把握，是让我们不会惧怕面前的困难。如果我们读圣经，留心去看圣经的表达的时候，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神为人预备一个安息的地方。从伊甸园神的预备，到流奶于蜜的迦南，到将来启示录的新天新地，要传达的是都是同一个的信息。人可以跟神一起的时候，就是安息的一个的地方，就能够享受哪一种永恒在神一起的那个关系。我不知道你抓不抓到这样的一种的力量在你的里面。如果你肯定你的去向是在哪里的话，今天世界告诉让我们看见什么？战争好像很远哈，在乌克兰，在这个俄罗斯， 但是有另外一个事情很靠近的 pandemic， 我们都面对这个疫情。你说哦，现在美国已经很好了，没什么所谓了，感冒而已了，感冒也会死人的嘞。不要以为感冒没事，感冒也死人了，不是感冒不死人，感冒也可以死人的。好像我们这些心脏又不好的，过了60岁的感染上的话，肯定要回去的了。没所谓，回去就回去，预备好了。 Pandemic， 全世界你跑去哪里？最近香港，如果大家有可能，大家没有留意，因为我从香港来，对香港的消息还是有点关注。最近香港这个的 pandemic 的 Omicron 这个的疫情一下子爆发的很严重，10,000人20,000人感染，一下子死亡的人数不断飙升。当然哪些飙升的都是年纪像我们这样60岁以上的，你们年轻没关系，还能够顶得住，但是也不要赶上了。感冒也会死人的话，那我们能够去哪里？我们有什么把握我可以安心的面对这样的局面？耶稣基督与我何干？非常有关。如果我们不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没办法能够跟神有这个 reconnect 这个关系的话，我们最后就像该隐一样，在世漂流，没有安息的地方。这个就是保罗那么的强调，为什么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他的里面，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的肯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的恩典，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今天在主日的时候，我讲这个信心的时候，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说对神所说的话的一个的肯定，神说了是就这样成了，我们相信神所说的是就这样成了，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面对我们今天的生活。神说了什么？神说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已经为我们在永恒里面预备了住处。我们这个地上的帐篷，保罗的用词，毁掉之后，我们就进入那个荣耀的一个的 you know, 新天新地的里面去。有这样的一个肯定的时候，你每天的生活还是照样一样的，跟信与不信没两样。但是你因为里面有这个肯定的时候，你就不会一直在那里担忧害怕，左有不是右也不是。我们可以勇敢的面对每天的挑战。这个是保罗告诉我们，盼望永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样的事情。不单只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这个身份被改变，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有这个永恒的盼望。让我们读最后那一节啊，十一节哈，他不单如此，我们记得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前面所讲的哪一种的恩典，各方面的事情，也就是指着他以神为乐。什么意思？不单只是我们有这个那么好的一个的 promise， 永恒的一个的住处。这个是你说这个是将来的事情，是现在发生，但是还是将来的事情。我今天还活着， 保罗并不是告诉我，我只是来生有盼望而已。保罗同时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与神和好，同时也以神为乐。什么是以神为乐？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在神里面得到满足。这个是我们现在还活在地上可以经历的事情。保罗在腓立比书不是说吗？我们要靠主常常的喜乐。究竟讲什么喜乐？怎么样可以喜乐？前段时间啊，刚刚我们知道这个北京的这个冬奥哈、这个 Winter Olympic 刚完了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看啊，我没有，我们没有哪些的的 channel 哈、我们没有看到，就是片片段段这里哪里一小段的这样哈、没有看到整个的Olympic 的比赛哈、当然看了，这已经也很感人哈、前段的时间我们在看那个电视剧啊，国内的啊，讲什么？这个故事没有太复杂。这个故事是讲讲一个运动员，讲一群的运动员，怎么样来预备他们？应该说，为了要参加这个的 Olympic， 预备他们自己可以去进入这个 Olympic 的比赛啊，这个故事很简单哈、讲这些的运动员他们的训练啊，他们的这些的you know relationship 的这个事情。但是在当中，我看见一个的，我虽然是故事，但是我相信是真实的，在现实的运动员的里面，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状况。这些运动员要让自己能够参加这个的Olympic 这个比赛，不是说我想去就去，那是他们需要经过很多 qualification， 很多的他们够不够资格来参加。所以国家那么大，所以他们需要从不同的地方啊，有很多人啊，需要去筛选啊，去比赛哈、去竞争哈、竞争一些的名额，能够这些名额能够代表国家去参加这个 Olympic 的比赛。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这些运动员花了他们一生的时间啊，年轻很小的时候就参加，就训练啊，非常苦的去训练。装备自己，让自己能够在这个选拔的过程里面能够特出，能够拿到冠军，能够够资格参加这个 Olympic。 这故事讲到这些运动员彼此竞争，在彼此竞争的过程里面，现实是很残酷的。在训练的时候，大家可能是非常好的队友朋友，但是你竞争，你就必须要赢，你赢了你才 qualify 去参加这样的比赛。在这个竞争的过程的里面，他能够赢当然很高兴，他赢代表他的队友、他的朋友、他的好朋友就输。所以在一个很残酷的一个的现实的里面，在一个竞争的里面，非常的困难。当他赢了所有的人，拿到这个冠军，一个冠军两个冠军拿下来的时候，每拿一个冠军他的压力就加重，每拿一个冠军他的压力就加重， 因为他拿了一个冠军，下一个比赛如果他拿不到，他就没办法了，参加下去。每一次参加比赛，他都必须要都是拿冠军。所以当他拿冠军的那一刻，哇，很荣耀，拿了冠军很高兴，谁不高兴？但是这个高兴只是 in that moment 而已，转下来第二天他就要面对另一个的压力，所以一个压力接一个压力接一个压力，他的荣耀所带来的喜乐只是片刻，就是 very short moment， 非常短的一个的时段，立刻就进入另外一个的压力的里面去。多少时候运动员拿冠军跟拿亚军相差的，可能是比方说是比赛速度的话，可能是相差 0.1 秒，你就输了，他就是冠军，你就是亚军了，你就进不了这个的比赛的里面去了。残酷的现实让人不断在追求荣耀得喜乐，但却是永远都不会真正得到奶粉的满足。当然你说那些现在我们看的 Olympic， 哇，那还看到那个女孩是不是美国过去的那个，哇，拿了金牌，大家都多高兴，现在出名了，现在她的身家已经可以退休了。问题说不是每个运动员都能够有这样一个时刻，那是失败的，他们的人生大概也就停在那里了。运动员的运动 生涯是很短，再没有机会在下一个 Olympic 了， Too old， 太老了。当我看这些的，虽然是故事，但是我相信是现实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不是运动员，我从来都没有运动的能力，但是我也感受到一样的事情。有时候用了很多力气所得来的满足非常非常非常的短。去过我家都知道，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库在屋子的后面，有一大片的 cement 的地方，一下雪那我要铲了雪我的车才能够进出。我告诉大家，如果平常的下一场普通的雪，我都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能把它 clean up。而且我很喜欢每次铲雪的时候，我喜欢铲得干干净净的我不喜欢就是说留在哪里好像没有铲一样。我觉得铲得干干净净，铲完很干净的时候，我看见挺好的。但是你知道吗，在这边住了十几年，我经历了很多个 winter 的时候，每一次下完雪，那个雪不太厚我就去铲，因为太厚很难铲一点点我都去铲的时候，也不是一点点，如果说需要两三这样的话我就去铲好多好多次。我在那里非常努力的把所有的雪铲得干干净净，站在那里在欣赏我自己的成果的时候，说下雪了，不到半个小时又满了，我才刚看着那里满足一下子又满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 很多时候我们人生非常努力去得到一些我们认为是让我感到满足的事情。这个满足是有的，我告诉你真的是会满足的，你吃一顿好的你都会满足的。但是这个满足多少时候在我们世上所得到这个的满足是非常非常的短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指着耶稣基督，指着他，我们以神为乐。这个乐是什么？这个乐是一种的满足。原来在我们跟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跟神建立这个 connection， 这个跟神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生命被改变，我们的身份被改变，我们过去只不过是等待死亡的一个尘土，现在我们是带着一个荣耀尊贵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我们分享神自的荣耀。这个改变过来，这个不是片刻的，这个是永恒的一个的身份。当这个身份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哪一份的满足。这份满足是什么？这份满足是爱的关系，爱的 relationship。 这个爱的关系让我们所做的，无论你在做什么，你内心里面有一种暖暖的一种的喜乐在当中。我不知道你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没有，有没有那个感觉？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你没有做什么，但是你有一份的满足感在当中。虽然可能你做的事情很费劲，很辛苦，但是你里面是甜丝丝的一种的感觉。以神为乐是什么？以神为乐说，因为有了这个爱的关系的时候，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的里面，当我们可以想到神的时候，当我们与神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满足感超越了我们肉体的需要。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为什么耶稣基督说在他里面有平安？为什么在他里面有喜乐？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爱的关系，我们是经历不到哪一份的平安，哪一份的喜乐。除非你愿意透过这样一个种信心的摆上，神说了事就这样成，好，透过耶稣基督，我愿意让跟神建立这个关系，然后你可以进入这个爱的关系的里面，享受这一份的喜乐。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知道爱神爱我们？我们还是罪人之后，神就为我们死了，还不够吗？爱我们到个地步，把他自己的独生子都给了我们，他还难道会留下一个好的东西不给我们吗？如果我们相信神说的事就这样成的话，在世上虽然有困难，但是还是可以有喜乐，还是可以有满足。而且这个喜乐，这个满足并不是很片段，因为世界带给我们的荣耀，带给我们的喜乐都是非常短暂。你发你一生的努力得来的，只是很短很短很短的 moment， 值不值得？当然也需要，但是更重要的说，好像那个的耶稣基督说那个的无知的财主，懂得用智慧聪明为自己在地上占取那么多的钱财，为什么不能够花时间 去赚取永恒的资财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跟神和好，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份，我们更能够在地上享受神给我们亲密关系所带来的满足与喜乐。这个才是真正的宝贝。耶稣基督与我什么关系？没有他，所有刚才所讲的都不存在。除非我们相信接受，让他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记着他，所有这一切都得到。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是的，当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面对世界各样的事情，生活的需要，面对各样的困难。这个世界是现实的，是真实的，人与人之间是彼此在那里争。当我们发我们一生的努力争取的片刻的荣耀，转眼就没有了。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的来看到主你是为我们应许的。你要给我们的不是短暂的，是永恒的。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安息的地方，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安息之处。主啊，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的生命进入耶稣基督的里面，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借着他我们重新跟神和好，借着他我们享受你给我们永恒的恩典，借着他更能在地上不断不断的常常的喜乐，因为你给我们的满足并不短暂，并不是片刻。让我们有智慧的、聪明的抓住主你给我们应许，享受主你为我们预备的这份恩典。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